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尔时舍利子白观自在菩萨言，就是说以纯净的语言非常恭敬地请问观世音菩萨，若有欲修学甚深般若法门者，当云何修？舍利弗就开始问云何学。观自在菩萨大悲无量即说此经，因此悲悯众生，同时以舍利弗为代表就说此经。由于此经总摄600卷般若要义，600卷般若的整个精华都摄在这里头。那么什么叫600卷般若？我告诉你们，大家都晓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乃是600卷中之一卷经要，它是600卷的其中一卷经要，称为纲领。金刚经是600卷的一卷经要，就是说600卷的其中一份，故菩萨所说此经即是佛说他把600卷经都摄完了。你说是不是佛说？何况他本来就是佛，是由于慈悲众生才退下来称为菩萨，化身成一个女的观世音。观世音菩萨不是我们世界的人，你们不要弄错了，什么妙庄王的女儿都说出来了，那简直是左道旁门的说法。观世音菩萨不是我们世界的人，他是另外的世界的，早就修成了古佛的。他有很多名字，正法名如来，又叫五雷王如来，是最慈悲但是又是最厉害，在地狱里头度众生，化身为祖奴敦，面燃大士，专门吃恶魔恶鬼，在密宗里面化身为上乐金刚、马头金刚、大白伞盖，是非常厉害的。有多慈悲就有多厉害，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就是这样子的，看对哪一个。对魔就厉害，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降服而度脱他们，没有杀害他们之心啊。又观世音菩萨本来是古佛应世，为了让行者得知是经来源，故引舍利子一段因缘而为始证，以利明了说法之由，以利明了说明说法之来源。由于这样子呢，舍利弗这段因缘就被引入进来了。但心经在世者译本颇多，就是说有很多很多心经版本，其中还有外道人士编译之心经，邪说旁门之讲义。与此观音所说的心经，玄奘法师译者完全背道而驰，凡夫之人不辨邪正，故而多入歧途，有的时候经常误入不正之见，害己害人。另外有些心经还有连句子都不全的，乱编一些，还摘取一些佛学大词典的内容啊。这些讲义多出断章取义，偏入邪解，脱离经句，谤其断说，致使众生知见不正，止步于羞耻，这种人相当多。我看到过很多心经的讲义一塌糊涂，把什么佛学大词典摘进去就叫做讲心经，心经不是他们这些普通罗汉、什么普通的菩萨、几地菩萨就能知道的，这是非常高深的道理。说到这儿，那么上师是不是说自己是大菩萨？我不是啊，先说清楚，我是和你们一样的，是由于学习多一点，十方诸佛同体关照一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声明一下，惭愧之身的行者是一个我，心凡有一个讲心经的就讲得很糟糕，乱解释，但是啊，他的流读甚广，他是一个居士，把这个心经印了很多很多，赠送心经给别人的时候竟然在书面上写一个三宝上师，他是三宝的上师了。哦哟，我说他厉害哟，三宝的上师都撑起来了。 你们说可不可怜？到处给人家说法，到处给人家讲经。因此，你们今后看到有些新经，要辨出邪正。凡是新经和其他的经，都得要注意，尤其是台湾。现在他们拿过来的大部分的佛书，错误非常严重，黑页满卷。所以现在买书看要小心，要谨慎，不懂的要多向高僧大德领教。我指的高僧大德是大圣者高人，到底是谁？目前我说不清楚，除非是中地道大圣德或中地道以上的巨圣德。大圣德的认定绝不是转世的身份，比如某某著名的大法王转世认证，或认证的某某大尊者再来，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尤其现在末法时期，名头地位高的转世者多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你去跟嘛，谨防一跟就上当，因为是假的。就算是真的，如果破戒，一般都会退入凡体凡境，乃至比普通人还糟。你跟了这样的人，这人必然落入三恶道，你也会遭三恶道的惨报、恶报。所以，没有经过白法名门黑官择决定出真假，都有问题。当然，更高的认定是先知预言，所以经过择决为大圣德的圣人说的话才正确。学佛书如果弄错了的话，就要误众生的，乃至误入邪途。比如有的讲本中对经题之讲解，将般若波罗蜜多的多字合同波罗蜜做一句，所讲义者为到彼岸，然后把它的意义又讲成到彼岸，把多字给人家删来丢了，直接就到彼岸了。依智慧就能到彼岸，依智慧怎么能到彼岸呢？有智无定要入狂慧的啊，到啥彼岸？就到不了彼岸。加上般若两个字，即为依无上妙智到彼岸。其实此句是不全之解，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它是不全面的。因为多字是定的意思，应单立一字讲解，应该单独把它一个字分开来讲。在古德中亦有此解，古德也有这样的解法，缘由是凡是众生要到解脱的圣者境界，必须定慧平等，就是说有定有慧平等，所以多不能分开，缺一不可，否则变为偏途，就是自己把道路走错，故对多字绝不可缺解。就此类的弊病啊，在讲经中经常有，很多经书上、心经讲解上都有这种情况。今以佛门的正宗大师玄奘法师所译心经，而为戒经来说真谛。什么真谛？了生脱死的真谛。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心经呢，就是以玄奘法师、法相宗的祖师、唯识法相祖师、你们的唐僧嘛，陈玄奘大师，以他译的心经来讲的。为了善士们，为了我们的同学们，现在彻底的明白玄奘法师到底是个什么人，所以呢，我就要把玄奘法师的历史介绍在下面。现在我略说一下玄奘和尚。此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译本乃玄奘法师所译。玄奘法师呢，他在俗的时间就是在家啊，他实际上不姓唐，但是人们往往认为他是唐僧，就说他姓唐。他姓陈，叫陈玄奘。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20年，生于河南偃师沟市镇的城外。他15岁出家。这里还要说明，又有一种说法是13岁出的家，但是据考证，我做了观察后呢，15岁才准确。原籍于公元664年，唐高宗的麟德元年，因他精通经、律、论三藏，故又名唐三藏。 当时凡通三藏者均为唐三藏之称。当时唐朝有这么样一个习俗，凡是精通三藏的都以唐朝这个朝代的唐氏之名而为代替，都称唐三藏。因此唐三藏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独有的，其中陈玄奘就享受了这个名字。玄奘法师曾经游历名山大川，不图世界前无古人，历经坎坷沧桑岁月，横驾南北，前无古人所及，就是他走的路途啊，非常艰辛的。这里声明一点，我们今天所说的玄奘法师不是西游记上面的唐僧。西游记我前几天就讲了，那是写佛书的，写佛的道理，那么这个是真正的玄奘法师了。西游记就利用这个玄奘法师的名字编撰了西游记这么一本书，他的上师们就曾经教过玄奘法师的。有哪些人呢？有慧修、道深、道月、法常、僧辩、玄慧诸师。主要随师学习的，他主要随他上师学习的有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诚实论、俱舍论等佛教经论。那么他在学习当中同时进行结辩，滚瓜烂熟，造诣啊非常的深。但是在学习当中他也是遇到过问题的，由于诸师之所见不一，所遇到的问题是所有上师凡是水平高的讲到最后啊，基本上观点都有不同之处，他就感觉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佛书是一样的，而大家的见解和解释在观点上有矛盾，不统一呢？故不解何为正见，心生疑问，就不晓得哪个说的对。那么这种情况啊，随引现代的现象给大家讲一讲。现代高僧大德们有时候也有这么一种现象，正如我昨天给同学们所谈到的，有的讲大乘，有的讲小乘，有的讲初参，有的说重观，有的谈牢观，有的谈宇宙宏观，有的谈人生不二的真源，有的将色相有为化为般若之道，有的将无相即空化为般若之道。所以理论不一，在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啊，往往就不容易吃透，就不知道外表的现象不一，实质理论几乎统一的。同时还有层次之别，每个上师的学问关系造成的。玄奘法师对佛法理解甚深，但是他认为不统一，这里面肯定有的是邪知邪见，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的怀疑不是怀疑佛法不真实，他是知道佛法非常伟大，他所怀疑的是不知谁是正宗，就疑虑不解，尤为法相之见各异其门，特别是讲法相宗的，他们的见解是各说各的，各人一套。当然法相见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法相、唯识、心识、心王是讲得非常之细，一直谈到宇宙，从眼耳鼻舌身意的关系，从心所的变化，心所的变化不止几十种、上百种，乃至于微细之处上千种的变化。因此啊，从语言上也不可能统一的，难怪他就产生了很大的疑虑了。由于这个原因呢，他为了真正得到真谛，当时听说印度的法是最高的，他就决心由中国到印度去，亲自去参访大师。为什么印度的法最高？因为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印度天竺，那么他决心去了以后，经过千辛万苦出发了，在摩羯陀，印度的摩羯陀国王舍城那烂陀寺受大长老大乘佛教瑜伽论师戒贤大师讲瑜伽师地论，大长老就是大方丈大法师了，他就见到了大乘佛教瑜伽论师戒贤大师， 就向这个大长老学习瑜伽师地论，学习顺正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极量论、中论、百论，就是百法名门论，并跟大师深研开悟五明的学问。当然，这个五明呢，我们在座的同学基本上都晓得了，就是音明、内明、工巧明、声明和一方明。五明的详细内容，我有其他的文章，今后同学们可以拿去看啊。因此，玄奘法师除了学习经论以外，还专门进攻五明，在该寺学习五年，就在那烂陀寺啊。当时寺庙中和附近庙宇的这些僧侣们啊，有本事的就推玄奘法师是精通三藏的十位大德之一，那很了不起啊。印度十位大德之一，他就是其中之一。然后他就离开了那烂陀寺，外游印度附近的数十个国家，参师研习经论，其他只要是有本事的上师，他就向他们学习，最后自得开悟，彻见了般若，回寺后即讲摄大乘论，自己就开始讲经说法了，然后讲唯识抉择论。他回寺讲法的时候啊，当时正逢反对瑜伽师地论的法相唯识之道的著名大师狮子光，所以你看，唯识法相很高，但是这儿里头还有一个专门反对唯识法相的著名大师狮子光尊者，他在寺讲中论、百论。你说佛法这么高深，还有人反对？对，不错，虽然是高深，唯识法相也是不错的，但是中论、百论那个道理啊，更深彻，所以他的见地更高。狮子光就反对瑜伽师地论，但是在反对当中，玄奘法师从中就汲取精华，他从来不去帮着反对，他就要从中看到底道理在哪里。在中国遇到各派的学术争议，然后到了印度以后，学了这么大的本事了，自己有很大的见解能力，但同时还遇到了相对不同的两派争议，玄奘法师当机学习互融之精华，见悉两端之弊病，融汇了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他自己就亲自著下了《慧宗论三千颂》。这个《慧宗论》是整整三千颂，同时参与了和正量部学者般若局多的辩论，这个不简单啊，专门是般若大法会聚集的大辩论法会，著《智恶见论》1600颂，他自己又写第二部论著了。什么人才写论？我在开头就讲了的，要菩萨才能写论。这个《智恶见论》是1600颂，他还应鸠摩罗国王和戒日王的邀请，先后讲经说法和参加雄辩大会。他经常参加这样的雄辩大会，玄奘法师据我所晓得的，他曾经在雄辩大会上和70多家外道辩论。当时他说，他在台上讲法的时候，别人提出的问题，只要有一条他回答不起，而经过思考再予回答的，马上就把他脑壳割下来。他在大会上是这么样子公布的，所有外道和他辩论，没有一个辩赢他了的。这些外道个个最后都皈依了他，觉得他的道理非常精深，是至高无上的佛教道理，并著下了《三身论》。雄辩大会期间，玄奘法师当擂主，就是论主了，直接在台上。然后雄辩的对手有5印度18个国国王。那时印度的佛教非常盛行，这些国王都是佛教的弟子，因为释迦世尊那么伟大，你们想怎么能不影响到整个印度呢？所以那些国王啊，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佛弟子，而且都是学者，18国的国王都来了，还有3000大小乘佛教学者， 所谓学者，就不是你们这些普通的佛教徒了，都是佛教教授之类的，还有2000外道一起来参加辩论。玄奘法师论解于台上，下面群公提问，百问百解，无有障碍，成为一代大师。玄奘法师他就站在台上进行答辩，下面这些人提出各种刁难的问题来向他进攻，而每一个问题他都是百问百答，一点点仪仗盖壁都没有。所有辩论之人上台，个个大惊失色，众望归宗之下，众人就公推他成为一代大师，所以这很不容易啊。尔时五印度之大乘尊之为大乘天，你说好吓人，什么叫大乘天？你要弄清楚，天就不简单啊。凡是说什么天，刀立天、兜率天、光阴天、无色天等等，在古代所谓的天子就是我们人间称为皇帝，那么天上呢，那个皇帝就直接称天了，他那个天是什么名字他就称什么天，意思是他就是天上的皇帝国王。给玄奘法师取个名字叫做大乘天，小乘尊之为解脱天，因为小乘有小乘的看法，说他是已经解脱的解脱天。当时五印度建立了5年一度的无遮大法会，大法会历时75天，戒日王特邀请玄奘法师讲大乘教义，雄风无敌，威光独占。他在讲大乘教义的时候同时有其他的高僧大德参加，但是玄奘法师是一代正气，光明正见，而镇服所有偏旁杂手的法师们，成为独占鳌头的巨匠。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17年的时间，步途了50000多里路，所住过的地方是居其138国。贞观19年，公元645年，回中国的长安，带回大小乘经共520册，分650部。回到长安后，深受唐太宗和所有清国臣民包括老百姓的敬重，全部摆对银架跪着接他。其后他于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等翻译佛经，就是他把带回来的书在那些寺庙当中全部进行翻译，翻译佛经和律论，前后整整翻译19年。你说他的功德有多大啊？共译大小乘经律论75部，翻译了75部，分1335卷。他译的经文最精确，其译经数量在中国所有高僧大德中是最多的。他除了主译法相宗经论外，重点在晚年全力翻译大般若经600卷。玄奘法师他在译经当中是最注重法相宗经注的，对唯识法相非常注重，所以他是唯识法相的祖师。但是尽管如此，他对般若来说是从不放松，600卷般若都被他译了大般若，可见他对般若之研究精深，将近占去全部译经的一半功夫。你们想这个般若有好重要？他在译他所有经书当中基本上全部的一半功夫被般若占走了。因此玄奘法师在古代和当代要讲到译经上几乎是没有对手的。译经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说不容易呢？没有般若的真知实践的智慧，连看都看不懂，你还译？译啥嘛？我们就可以想象玄奘法师这个正知正见确实很难以找到和他相比的人。从他学法者皆多是解行超人的大德，就是跟着他学法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解行超人的大德。所谓解行，就是已经得到解脱，超出于凡夫的这种圣德了。至少都是正果罗汉或是菩萨， 当然，能参加这些工作的都是菩萨了，而不是罗汉。如神访、加上、普光、窥基，被称为庄门四哲，就是四大哲人。因为佛法是哲理啊，它不是什么迷信，它是讲科学的。俱舍论大师就是专讲俱舍论的大师，有普光、法宝、神态，音明俱降，有专门讲音明的，有窥基、神态、顺境。除此之外，还有静脉、慧力、玄从等很多著名弟子，皆大法师，他们都是一些高僧大德、大法师。法师不能随便就称法师的，据我所知，过去凡是要当法师，必须要到江南一带去印证过才能当法师。什么叫印证？要在高僧大德的面前去打禅机，问寄语，问过心来，得到他们认可，确实你悟了道了，就能当法师。比如说六祖的上师啊，他在传衣钵的时候，他就要印证，看谁能当法师，就喊大家做个祭子来。当时的大师兄神秀就没有办法，感到很着急。为什么？因为他的面子观念非常重，神秀经常代表他们师父讲经说法，如果这个祭子不够法师水平，那就完了。他深深知道他是不行的，但是毕竟还是散会慎重，还是比较聪明，然后想了一个办法，悄悄写了一个祭子来，扒贴在墙上，他就派他旁边的师兄弟，跟他比较亲的亲信去看着。如果说师父说这个祭子非常好，他就说这个祭子是他的，说不好就不吭声了，就采取这个办法。他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这个所谓做祭子嘛，就要阐明般若真如的镜像，就是法身镜像。法身镜像，菩提树就是法身的表法了嘛。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就证菩提了吗？因此身是菩提树嘛，不是我们肉壳壳，心如明镜台，不落昏沉嘛，清清楚楚的，不是人死了，而且万物皆能观照到，因此心如明镜台嘛。时时勤拂拭，我们还经常修正我们的行为嘛，就拿起鸡毛掸子把灰尘全部打扫干净嘛，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全部打扫干净，勿使染尘埃，免得灰尘染到我们嘛。他想这个祭子该好呢，八贴起后在那儿听消息。六祖那段时间很小，只有12岁，就提起水从那儿过，因为他在厨房里头工作，他就听到有人在念，他就说，哎呀，我都想写一个。那些师兄说，哎，对，小师弟你也来吧，你来写一个吧。我又不会写字的，他说。师兄们说，你不会写字，你说我们给你写吗？他说好吗。正因为他不会写字，他就只能应机写题，他看人家咋写他就咋写。人家说身是菩提树，他马上就说菩提本无树，意思就是说既然证到菩提的境界，哪里还有个树？有树就有妄想，有妄想即落入凡夫境，所以说菩提是名为菩提，实无菩提所得，因此就叫菩提本无树。神秀说，心如明镜台，他说明镜亦非台，意思就是说虽然明镜，乃名为明镜，而无明镜所取。人家说时时勤拂拭，他就说的是什么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你说的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他说本来无一物，法身清净，什么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尘埃来染得到呢？他这个祭子就非常的干净，因此连外行听到都说他是正确的。这下就大家大惊失色，哟， 正道好高深。那么后来五祖才传了衣钵给他，他才能当法师，才能当祖师。因此以前要当到法师啊，要到江南一带请高僧大德印证，要叫你做个偈子来，要问你的话，每一个大成就者都有个偈子，包括世尊他们都有偈子的。正道以后就要做一首偈子。扬州高明寺我曾经给大家开示过，只要破参了要先做个偈子来，而且所做的偈子是不允许你自己在屋里做好想好拿来的，是法师一出题你就要开始做，做出来以后也就要符合佛的真谛的意思，否则就不上算，就是这样子的。